大佛提，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恨守楞严经，建愿法师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44面，己恶是恶鬼去。那么本经在引导我们啊，观察生命的真相啊，它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呢，就是我们遇到种种的外境的时候啊，第一件事情就是回光返照，正念真如。那么这个正念真如这句话呢，其实它开展出来就是观照现前一念心性，即空即假即中，这样的一个道理。首先我们讲到本经的一个所观境啊，它的所观境就是现前一念心性当所观境，也就是说我们在整个人世的因缘的刺激之下，首先你不要管外境是怎么样，你也不要去管你内心的感受跟想法怎么样，因为它都是生灭变化的。所以它的一个重点，我们讲因和因住，第一件事情你把你的心啊带到现前一念心性而住。这个一念心性当然本经说就是真如啊，因为它是真实不虚，它恒常不变，它不随时空而改变的。那么就是说当我们把心安住在现前一念心性的时候，起观啊，就是说空假中三观。这个空观在前面的25圆通讲很清楚了啊，就是观一切法是缘起性空的啊。不过本经在发明空义啊，跟中观的思想是不完全相同啊。中观是从它的外在的相用是因缘生而无自性观进去，本经是直接探本求源，就你从什么地方来，你找不到它一个出处，然后直接密知了不可得，就把那个自性空给开显出来。所以本经是从密知了不可得来发明空义的啊，这个大家体会一下啊。那么即空即假，那么即空当然它所发明的是一念心性的不变的离体，那么即假是发明它随缘的作用啊。这个即假当然本经主要是从两个方向，一个是情跟想啊。假设我们依止的是情感，我们心性就随顺情感的因缘显现的三恶道的痛苦的果报，我的祸业苦。假设我们升起的是一种理智的观照啊，理智的想，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性就随顺这个想的因缘呢，显现种种安乐的果报。就是正念心性它有随缘意，它在不变当中随顺情想的因缘而产生啊，十法界的染净因果啊，那么即中啊，空假不二叫做中啊。那么这当中值得我们注意，就是说啊，本经在发明因果啊，最大的差别啊，诸位你会从经文当中很清楚的看到啊，本经在讲因果论跟一般讲因果论是不太一样，它是从一念心性的角度来发明司法界的因果，安住一念心性而谈空假中三观啊。那么这样的特点呢、啊，就在整个转世成世破妄显真的过程当中啊，它的速度会比较快啊。那么它的内涵我们到了经文再详细说明，说什么叫做依止一念心性来观察因果，那么这样子在观察因果有什么差别，等到我们经文再详细说明啊。好，我们看极恶的是恶鬼去啊，这个是本经讲到七气啊，这当中的第二去啊。 这个恶鬼的意思，这个鬼啊，就是啊怯弱部位啊，因为鬼道众生呢，长时间啊缺乏饮食的滋养，所以内心当中呢多诸怯弱，多诸部位。好，好，我们看这个当中呢有三段，第一个是总标，第二个别显，第三个结示。先看鬼道的总标。复次，阿难，是诸众生毁破利益，患菩萨戒，毁破涅槃诸疑杂业，地劫稍然后还罪必受诸鬼刑。那么这个地方是讲这个鬼道众生啊是怎么来的，先讲他的因缘。说是诸众生，那么这么多的众生呢，为什么堕入鬼道呢？主要的因缘是毁破利益，换菩萨戒，毁佛涅槃。那么这个地方特别指的是在过去在人道的时候，我们知道六道当中只有人道有强大造业的力量，其余你研究为师你就知道，其余的六道啊，大部分都在受果报，他那个地就是暗遁的。所以他这个毁破利益是在过去生当中，他是做人的时候啊，这个毁就是毁谤，破戒啊，这个破呢就是他破戒了啊，破坏的啊这个声闻戒的利益啊，或者是毁谤，或者是破戒啊，换菩萨戒啊，也换了大乘的三聚境界，这个是他违犯的戒法。其次呢，毁佛涅槃，这个是他毁谤大乘的佛法，这当中的生生的啊不生不灭的涅槃的真理。好，那么他说这个大乘的真实的道理是不是佛所先说的啊？这个就是毁佛涅槃啊，破坏大家对大乘圣身法门的信心，乃至于诸疑杂业啊，就其他的种种的十二业等等啊，这个是讲他过去所造的罪因。这一下看他的果报，地劫稍然。那么他造这么重的罪啊，他当然第一件事情先到地狱去了。在地狱当中呢，受到多生多劫的猛火的烧燃之苦啊，祸还罪毕。那么把这个罪啊消灭了以后啊，他呢还有剩余的罪业跟习气啊，就受诸鬼刑啊，以这个鬼道的身形啊，来偿还他剩余的罪业跟习气。这个地方是讲到他堕入鬼道的因缘啊。但这段呢，偶一大师在解释的时候，他认为说啊，本经所说的堕入鬼道的因缘只是四种因缘的其中一种啊。我们把这个堕入鬼道的因缘四种简单的说明一下。第一种呢，是他现身在人道当中造下品的十恶，那来生直接堕入鬼道，就是这个罪业直接啊，今生造罪，来生堕落，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是多生业熟，忽迁其报，他今生没造什么罪业，但他过去生造的鬼道的业，在临终的时候突然间成熟了，那么他就直接堕落了，这是多生业熟。第三种呢，他现世造的忤逆十恶的重罪，那么他呢，他本来要到堕地狱去的，但是呢，他呢先受恶鬼的花报啊，我想先开花再结果嘛，先受恶鬼的花报，然后再堕地狱啊，这是第三种。那么第四种呢，是他直接堕入地狱以后呢，那么地狱的果报消灭了以后呢，那以他过去的剩余的罪业跟习气啊，来鬼道受遗报啊，就是这个第四种啊，就是他先到地狱去，那地狱当中把他重大的罪业都消灭了，但是还有维系的罪业跟习气啊，那么在鬼道呢把他偿还，这个叫做力劫稍然，祸还罪必受诸鬼刑啊，就是这么一个因缘。那么这么一个因缘，我们看下面的别显有十种的轨道的差别。我们先看第一种，若以本因贪污为罪，世人罪必义务成形，名为怪鬼。 这个若以本因啊，这段应该是通于这以下的十种的轨道都有这句话啊。也就是说呢，他们这本因啊，就是做人道的时候呢，他依止实习因来造作罪业，这是他过去的本因。那么本因当中呢，他的本因是什么呢？贪物为罪，他主要的烦恼啊，这个物指的是财物。所以这个人的烦恼当中啊，对这个财物的贪求啊特别的重。你看有些人他也没什么脾气，也没什么嗔恨心，你打他骂他都没关系，但是他就是贪求财物啊。那么这种人呢，世人罪必异物成形，名为怪鬼。那么他以贪求财物的罪业先到地狱去了啊，经过多生多劫地狱的火啊燃烧啊，把这个苦受完了以后啊，还有剩余的罪业跟习气啊异物成形，他那个神识啊异到过去生所贪爱的金银财宝啊，他就附在这个金物财宝当中啊，而成就鬼道的身形，这个就是怪鬼。这个怪就是作怪，这种鬼道啊，就是他经常啊附在财宝当中，或者依草护木，一直在草木当中啊来做种种的怪。那么他过去生因为贪求财物嘛，所以他的习气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看第二段，贪色为罪，世人罪必异风成形，名为拔鬼。贪色为罪啊，在他本因当中呢，他是贪求男女的美色。那么男女的美色，他过去生当中呢，在地狱当中受了罪业以后啊，异风成形。那么他过去生是一种淫逸的习气比较重，那么从地狱弹出来以后呢，他那个神识啊逸到这个风啊，虚空当中这个很多的这个风啊，那么逸到风以后呢，就成就他鬼道的身形啊，名字为拔鬼。这个拔鬼啊，我们叫拟妖啦，因为他这个过去生啊这个淫逸的习气重，淫逸属火嘛，所以他所到之处呢啊，就是没办法下雨了，就造成了旱灾啊，这叫拔鬼啊。贪货为罪，世人罪必异处成形，名为魅鬼。那么在这个本因当中呢，是以这个欺狂迷惑他人为他的本因。那么到了地狱去以后，受了地狱的果报，那么异处成形，这个处指的是畜生啊，特别指的是啊狐狸的野干呢 啊我们讲狐狸精呢、野干这方面哈、或者老鼠等等。那么他的神识呢，经常会去欺狂迷惑他人，所以他就经常附在这个动物当中，成为魅鬼啊，就是说他能够做种种的身形的变化来迷惑欺狂一人啊，比方说狐狸精啊、老鼠精等等。贪恨为罪，世人罪比异同则行，名蛊毒鬼。那么这个本因当中是以嗔恨，就是说他经常想要加害于人啊。那么依止本因，在地狱受完罪毕以后呢，他遇到这个虫，这个虫指的是我们讲毒虫啊，讲毒蛇啦、蜈蚣之类的虫，叫蛊毒鬼。你看这个我们过去中国偏僻的地方或东南亚的地方啊经常有这个蛊术啊，因此这个蛊术呢来驱使这个蛊毒鬼啊来害人啊，这个就是蛊毒鬼，因为他过去生啊有这个嗔心，所以他就会有这样的相貌出现啊。贪欲为罪，世人罪必易衰成形，名为厉鬼啊。这个易啊，就是他在本因当中啊经常喜欢做一些负面的思考，我们这个意念啊，有时候意念佛的功德啊，意念光明的事情，我们内心就产生发起啊。但这个人他经常意念是什么呢？经常意念别人对他做不好的事情，所以他经常内心当中啊有这种恨啊，累积这种怨恨。那么这怨恨的罪重了以后，到地狱去，那么把这个罪受完以后啊，易衰成形。这个衰啊， 就是这个四时不调啊，风不调雨不顺的时候啊，他就因为这个四时不调的这样的因缘啊，就成就他的轨道的身形啊，名为厉轨。这个厉轨他的目的啊，就是到处散布瘟疫，散布病毒啊。你看那个禽流感病毒啊，各种病毒啊，就是这个厉轨，因为他这个内心当中啊，有很多的怨恨没办法发泄，所以他做轨道的时候就到处散布病毒来害人啊。贪傲为罪，世人罪必意气成形，名为恶鬼啊。这在本因当中呢，他心中呢有这个高慢之心，傲就是高慢，他总是觉得自己高高在上。那么到了地狱去受完罪业以后啊，意气成形，在这个遇到这个地上的真气啊，因为他平常就喜欢高举，看到这个气啊地上也是高举，跟自己就很相应了，所以他就跟气啊结合起来，而成为他的轨道的身形啊，叫做恶鬼。这个恶鬼就是说啊，我们讲无主的孤魂野鬼啊，没有人祭祀，没有人来供养他的啊，经常受饥渴之苦的，这叫恶鬼啊。贪妄为罪，世人罪必易又成形，名为怨鬼啊。这个妄啊，就是污妄。就这个人老喜欢去诽谤他人，有这个人明明没有做错，那么我们就用这个不实的罪过啊来嫁祸一人，叫做妄啊，就是诽谤的意思。那么他因为诽谤的罪啊，到了地狱受完罪毕以后啊，意又成形。那么他就经常做一些暗中伤人啊、见不得人的事情嘛，所以他就喜欢这个幽啊，就是属于幽隐暗昧的处所啊，比如有些地方比较昏昧、空气不流通的地方，他就在那个地方形成他轨道的身形啊，名为怨鬼。怨鬼就是说啊，趁人家睡觉的时候啊，压住人身啊，使人家喘不过气来。啊，叫做厌魅鬼或者叫厌鬼啊。贪名为罪，世人罪必一经成形，名为妄良鬼。那么他在本因当中呢，这个名就是说他这种邪知邪见啊，啊，自作聪明啊。那么这种人罪必在地狱罪必以后呢，一经成形。这个经啊，指的是日月的精华之气啊，他就吸收日月的精华之气啊，叫妄良鬼。这个妄良鬼一般我们叫山中的精灵，它的形状像小孩子，也喜欢学人家的音声来迷惑作弄于人，叫妄良鬼。好，贪嗔为罪，世人罪必意病成形，名异食鬼。这个嗔啊，就是说他以这个欺诈的手段来引诱别人，那么从中间得到利益，叫做嗔啊，欺诈。那么他从地狱受完罪业以后啊，一名成形。这个名指的是什么？咒术啊。这个咒术以指的一般不是属于佛教的咒啊，佛教的咒护法神都是属于正神，就是属于外道的咒术啊。那么遇到这个咒术以后，他就结合成他的轨道的身形啊，叫异食鬼啊。他一生当中啊，就是听命于这个咒术来造作祸福之事啊，叫异食鬼。贪党为罪，世人罪必一人为行，名传送鬼啊。这个党啊，就是这个人平常喜欢成群结党啊，那么一方面喜欢这个好要这个争辩来复偿他的过失，叫当啊。那么这个人从地狱罪毕以后呢，一人为行啊，他就这个人指的是，就是我们讲灵媒啦、巫师啦，就附在灵媒巫师的身上，那么来传送吉凶祸福于人啊，这叫传送鬼啊。那么这个地方偶遇大师注解的时候，他提出一个观念说，他说 其实这个人道众生呢，他过去生是怎么样？毁谤利益，毁破利益，换菩萨戒，毁佛涅槃，乃至于种种的十二业，到地狱去了。到地狱去以后呢，这种人堕入鬼道啊，主要的因素，他是从地狱出来到鬼道的，主要是酬偿过去的习气比较多分，就是这个人有这方面的习气特别重，这个习气还没有把它消灭掉，所以他要受这个鬼道的这个遗报啊，这个以习气为重啊。那么当然这习气当中有十种习气了，就造成的他十种的差别的鬼道的相貌啊，主要是酬偿习气。我们看庚商的绝世啊，阿难，世人皆以纯情坠落，业火烧干，上出为鬼，此等皆是自妄想业之所招引，若悟菩提则妙圆明，本无所有啊。这个地方啊，就是从一念心性啊来发明这个鬼道的果报，我们应该怎么去观察，才能够真正的如实了知啊这个鬼道的相貌啊。先从假观的角度来发明，说阿难，是人。那么就是说这个人他过去生造的罪业，那么到了地狱去了，然后最后转生为恶鬼。那么他主要目的啊是以纯情坠落，也就是他过去生啊是造了啊纯情啊，或者是九情一想啊，乃至八情两想，到地狱去了。那么他地狱当中呢，受的这个罪业的火的燃烧啊，把他重大的罪业之水啊烧干了，但是他还有一些剩余的习气啊，那这个罪业虽毕啊，习气犹在，所以以他的习气的力量到鬼道去了。那么这一点我为大师也是持这个看法，就是以习气为重啊，不是以罪业为重，这是假观。我们再看他的空观。那么这样子的鬼道因缘呢是怎么来的呢？都是我们内心的妄想跟罪业之所招引啊，一念的妄想，那么去造作罪业所招感的啊。但是我们要能够真实的悟到我们一念的清净的菩提心啊，所谓的现前一念心性啊，则妙圆明，本无所有啊。这个妙啊，就是指的是法身德啦。圆是波罗的，名是解脱的啊，这是一念心境啊，缘聚三德当中呢，是本来没有鬼道的果报可得，没有鬼道的果报可得啊。我们在断除十法界的这种杂染的因果的时候啊，在本经当中他把因缘法讲完，他一定会讲到这句话，就是若悟菩提啊，是本无所有。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一个人去起烦恼造罪业啊，这件事情啊是不正常的。你看很多人都认为说，哎，我的个性就是这样，我没办法改变我的烦恼习气啊，因为我的习气就是贪烦恼重，嗔烦恼重。这观念是不对的，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烦恼，本来就没有罪业，就何其自信，本质清净。所以我们在断烦恼的时候，你一定要很清楚的啊，相信你自己的内念心是清净的，是本来没有烦恼，本来没有罪业，本来没有这个三恶道的果报。那么怎么有呢？只就是一念的妄想变现出来。这个楞严经他一再的强调这个观念。所以我回答是说，一意在目啊，空花乱坠，就是虚空本来是没有花的嘛。哎，你怎么看到花呢？因为你眼睛有一个那个有一个意挡住了，所以你看到的花。所以问题不是花本身，就是你要把那个意拿掉。所以你看，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很痛苦，但我们知道到底我们为什么会很痛苦，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我们会去改变外在的人，改变外在的事，其实你错了，因为你的痛苦是你一念的妄想在那个地方引导你，你自己变现一个因缘让你自己痛苦。你看我们照镜子， 你看这个镜子本来是有黑点，我们不擦镜子啊，你就是外面怎么擦都那个黑点永远不会撕掉，因为问题是镜子上本来就有黑点。所以他这个地方就是说啊，关键点就是我们内心啊，自己捏造一个妄想，然后造罪业，然后自己把这个恶鬼道的果报现出来啊。在我们佛教界啊，有一个有关恶鬼道的公案，我们也简单讲一下，他是怎么样堕落，他又怎么样能够从鬼道出来啊？这是佛教的疑难盆法会。这个讲到木莲救母的故事啊，就木建仁尊者他出生在一个大富长者的家族，那么他的母亲呢、啊，可以说悭贪成性呢、啊，为富不仁，不但平常啊不肯布施，而且到了饥荒的时代，那一点刚好饥荒了，那么很多人希望他的母亲呢、啊、把这个粮仓打开啊，来施舍给那些饥荒的游民，他母亲就坚决不肯。而且把这个粮仓啊关得更紧，结果很多人因为吃不到粮食而死亡。那么他的妈妈就因为这样的悭贪的罪业啊，死掉以后就到恶鬼道去了。那么后来目犍连出家以后成就阿罗汉啊，他以神通力啊看到他的母亲啊在恶鬼道中啊受饥渴之苦啊，他就很伤心啊，就用神通力呢，那么到这个城市去托钵。那么托钵以后呢，就把这个钵啊拿到这个他的母亲面前啊，交给他的母亲。那么经典上说啊，他的母亲啊在拿这个钵是怎么拿的，是左手拿钵啊，右手覆钵，就是左手把钵接过来，右手把钵盖住。为什么呢？他怕其他的鬼道也来抢这个饮食，所以他的悭贪习气还在啊。结果他把这个饮食放到嘴巴的时候啊，要入口成咽，这个本来是很好的吃的东西，就入了他的嘴巴以后啊，因为他那念妄想的悭贪之心没有消灭，所以呢入了他的嘴巴以后呢变成一团火焰啊，烧他的喉咙。那这个时候目犍连尊者看了以后就非常悲伤啊，就赶快去找佛陀，请佛陀能够想办法。佛陀说啊，你妈妈的悭贪的罪业太重，不是你一个人可以救的。他说你应该啊利用结下安吉啊农历七月十五的时候啊，以百味饮食啊，一百种饮食啊来置于这个宜兰盆当中啊，来供养大众师啊，依止大众师的威德力啊，能够超度七生七世的父母啊。那么这个时候目犍连尊者就照这个方式去做啊，那么灭除他的罪障，再跟他母亲开示佛法，后来就解脱鬼道啊。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啊，为什么今天啊目犍连尊者把饮食交给他妈妈的时候，这个饮食入了他的嘴巴，入口成咽呢？那么当然本期的解释就是说，那是你自心的妄想罪业之所招感，这跟饮食没有关系的，因为你内心当中有妄这个悭贪的妄想，所以你就会行业化现啊，看到火啊，所以他必须要先消罪业，然后再破妄想啊。所以你看我们放蒙山的时候啊，第一个是先消他的业障啊，三归忏悔消业障，然后怎么样呢？要为他开示佛法啊，来破除他的烦恼习气，然后才能够给他正确的饮食。这个是属于这个鬼道的相貌啊。我们看几山的是畜生趣，这个畜生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内心当中愚痴而不能够自己独立的生活，要仰赖众生的蓄养，叫做畜生啊。另外有一个名字叫旁生啊，旁生的范围比较广。旁生它包括我们说的被蓄养的动物，也包括野生的动物，都叫旁生啊。那么一般讲畜生是指牛羊猪狗啊，这种被人家蓄养的叫畜生啊。我们看这个，不过这个地方的众生啊应该 看这个经文啊，主要是指旁生来说啊。这个地方有三段，一总标，二别显，三结释。先看第一段总标。复至阿难，鬼业寂静，得清影响，二即成空。方以世间遗言妇人，厌对相子，身为畜生，愁其宿哉。那么这段呢，是说明他是怎么样的因缘而堕入畜生道呢？说他过去啊，鬼业寂静啊，他依止实习因造的罪业，到了地狱去，又受了鬼报的罪业以后啊，那么这个鬼道的业已经穷尽了。什么叫鬼道穷尽呢？就是情根想恶计成空。这个鬼道的因缘是七情三想啊，所以在鬼道当中呢，不管是七情的痛苦跟三想的安乐啊，这两个果报都享受完毕了啊，受苦受乐都完毕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来到人世间啊，因为这个畜生啊，他是跟人生活在一起的啊，方于世间来到人世间呢，跟人生活在一起。那么干什么事呢？以言妇人，厌对相子，就是这个狗怎么就会变成你所蓄养呢？因为他过去生啊，跟你有这个债务的问题，有债务的纠纷啊，这个负债跟原来的负债之人啊，这个厌对相子啊，就是彼此冤家对头啊，互相的执欲啊，那么这个时候业债难逃。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以这个畜生的果报呢，来酬偿过去生的啊宿债啊。这个宿债啊，畜生道是来还债的啊，有两种，一个是物债，就是他欠你财物啊，他必须要为你做劳力啊来偿还；第二个，他欠你命债，他可能要被你宰杀来偿还啊，这个物债跟命债啊。那么偶遇大师说呢，在这种因缘当中的畜生道有四种差别啊。第一个呢，他过去生当中在人道当中造的中品的十二业，而直接堕落畜生道，这第一种。第二个也是多生业熟而忽迁其报啊，他今生没有造作，他过去生有这个业啊，那突然间临终起现行。第三个，从地狱中出来啊，去酬偿余报。第四个是从恶鬼中来，就是我们看的第四个，他是从恶鬼道受完以后，然后来到畜生道的啊，来酬偿他的罪业啊。那么这是讲到他堕落鬼道的因缘，我们看他的堕落鬼道的相貌，看根恶的别显。物怪之鬼，物消报尽，生于世间多为消累啊，乃至于依人之鬼，人亡报尽，生于世间多为寻累啊，有十种。我们看经文啊，物怪之鬼，这个是指他的本因当中啊，他是贪求财物。那么后来他从地狱出来以后啊，他异物成形啊，而变成一种物怪之鬼啊，就是贪求财物啊。啊，就附在财物当中。那么物消报尽，那么他所附的财物也消失了，那么他鬼道的生命也穷尽了，就生在人世间啊，就变成一种枭类的动物。枭类就是啊猫头鹰啊，猫头鹰呢、啊、只有母的，没有公的啊，所以他附块为鹅，鹅成此后啊，那么只食其母。这个叫枭类啊，风拔之鬼，风消报尽，生于世间多为旧增。风拔之鬼啊，就他过去生的淫逸心比较重啊，变成女妖啊，女妖之鬼啊，到处去创造这个干旱啊。那么他所依附的风也消失了，他鬼道的命也穷尽了，来到世间以后都变成旧增。啊，这个旧增就是经常啊显现那个凶恶的事情啊，凶恶事情要升起的时候，那个是前兆啊，比方说啊，伤阳啊、无水啊、实验飞风等等啊， 这种鸠鹃啊，这种动物啊。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的段落的分派有错哈。那个风拔之鬼、风萧暴尽、生阴之间，都为鸠鹃一切异类。这个一切异类是在这段的下面哈。一切异类指的是呢啊，乃至于其他种种好药淫逸的动物啊，这叫一切异类啊。我们再看下一个狐类，触魅之鬼、触死暴尽、生阴世间，都为狐类。那么触魅之鬼呢，就是他阴中啊，他本阴当中呢是一指七狂的习气啊，他变成了这个狐狸精啊、老鼠精以后啊，这种触魅之鬼啊。那么触死，他所依附的畜生啊，这个狐狸啊、老鼠啊、野干都死亡了，而他本身的轨道的这个生命也穷尽了，那么生在世间呢，就变成狐狸、野干这样的动物啊。从蛊之鬼、蛊灭暴尽、生于世间，都为毒类。那么他本应当中因为嗔恚的习气而堕入到这个蛊毒之鬼，那么他所依附的这个毒虫啊，啊，比方说他附在这个啊蜈蚣啊、毒蛇，这个虫死掉了。那么他的恶鬼的生命也穷尽了，那么生在世间呢，就做这个毒类啊，就是毒蛇啊、蜈蚣之类有毒的畜生啊。衰利之鬼、衰穷暴尽、生于世间，多为回类啊。就在本因当中，经常去意念这个怨恨的事情啊，所以依止事实的不调而变成这个厉鬼。那么这个四十不调的气啊也消灭了，他的轨道的生命也穷尽了，就生在世间呢就变成蛔类啊，就生长在肠胃的这种蛔虫啊。受气之鬼、气消暴尽、生于世间，都为食类啊。受气就是他本应当中有一种高慢的习气啊，啊依附在地上的真气而产生这样的一种鬼。那么地上的真气也消灭了，他的生命也穷尽了，生在世间呢就变成食类。食类呢就是说啊，比方说啊猪啊、牛啊、鸡羊等等为人类所食。那么因为为什么会为什么在这个经典上说，这个古德注解上说，为什么有些动物啊人家会认为这个是可以吃的，那个是不可以吃的，他说啊，因为你过去生有高慢的习气啊，所以你招感的这个动物啊，别人家就会认为你这个东西是可以吃的啊，就是食类啊。你的高慢心啊，你变出来的这个畜生啊，人家就会把你定义做这个是可以吃的啊。绵幽之鬼、幽消暴尽、生于世间，都为福类。这个绵幽之鬼啊，就是过去生啊，还有这个污妄毁谤的习气，所以经常躲在这个幽暗的地方啊，而成为一种艳媚鬼啊。那么这个他所躲的这个幽暗的地方啊，阴影也消失了，他的这个恶鬼道的生命也暴尽了，生在世间多为福类。这个福类有两种解释了。要以这个圆印老和尚的解释啊，这个福类啊，就是说你变成这种动物啊，比方说变成一只羊啊，羊的毛是可以做衣服嘛，或者貂啊，貂可以，它的貂的皮可以做衣服，还有这蚕丝、蚕啊，总而言之，你变成那个动物啊，要提供给人类来穿的，来酬偿你的过去的这个罪业，叫福类啊，可以做成衣服的动物。那在这个执掌书啊的解释啊，是把这个福类解释成祸鸟，就是这种鸟白天是休息，晚上活动，它一叫的话就是有灾祸要出现，这个叫福类啊。这两种解释都可以啊。河金之鬼、河消暴尽、生于世间，都为异类。河金之鬼啊，就是它阴地当中啊邪思邪见啊，所以他一直这样的习气啊， 他就自作聪明了，他就吸收日月精华而成就往量轨。那么这种因缘结束了，生命也报尽了，生到世间呢多为异类。因为他还带一点小聪明嘛，所以他这个动物啊，就是什么叫异类，他善知时节的变化。比方说这个燕子，你看春天一到，春天一到，这个燕子就会叫春燕，或者是鸿雁啊，鸿雁就是它冬天的时候飞往南方，夏天的时候飞往北方，所以这个鸟类啊是带一点小聪明的啊，就在过去生做人的时候啊，有一点四肢变聪啊。明灵之鬼明灭报尽，生于世界多为修真。明灵就是说他过去生啊，喜欢用这个欺诈的手段啊，来引诱别人上当，所以他遇到咒术呢而成就了异食鬼。那么明灭报尽，就是这个咒术也没有人持了啊，那么这个他的本身的果报也穷尽了，生在世间呢都为修真。那么这个地方还叫一个一切诸类，上一段的一切诸类要拉下来啊。修真呢、啊、就是主要的是这种吉祥的动物，比方说凤凰啊麒麟，那么这种动物一旦出现呢，就表示有圣人要出世的，有圣人要出来弘扬真理的啊。一人之鬼人王报尽，生于世间多为寻类啊。一人就是说他过去生这种啊真凶的习气特别重，所以他呢就依止这个巫师啊灵媒而成就鬼。那么人亡报尽，这个所依附的人死掉了，他的鬼道的报也尽了，生离世间都为行类啊。这个行类就是服从，特别服从啊，比方说狗啊鸽子啊啊，他喜欢成群结党服从一人，叫行类。那么这十种的动物啊，都是延续他过去人道的习气而招感不同的动物。当然这个地方他动物主要是前面的话是来鬼道的话是依止习气而变现，这个动物啊多分来说是来还债，还物债跟命债啊。我们看庚三的解释，阿难四等皆以业火干骨筹集宿在旁为畜生，此等异界自虚妄业之所招引，若无菩提则是妄业本无所有。所以以四等就以上的十种畜生呢，都是从地狱恶鬼畜生中业火烧干他的情水啊，地狱消他的罪业，恶鬼啊来消他的习气，到的畜生呢筹其宿债啊，来偿还过去生的啊这个物债跟命债。而我们讲畜生啊披毛戴脚还啊啊，那么这个畜生是怎么来的呢？是我们内心当中的希望的妄想以及这种罪业之所招感啊。假设我们能够回光返照啊，关照我们这一念心性啊，即空即假即中啊，那么这种希望的因缘是本无所有的啊，是本来没有这些畜生的果报可得啊。所以古德说啊，依止希望之因，那么还受希望之果啊，依止一念的妄想啊，那么去创造种种这个轨道的假象啊，最后我们还是自己去受这个假象啊。但是当我们回光返照的时候，其实这个假象是本来是没有的啊，是一念的妄想所捏造的。我们看最后一段。如主所言，宝莲香等及琉璃王善心比丘，如是恶业本自花明，非从天降，亦非地出，亦非人于自妄所招，还自来受菩提心中，皆为不虚妄想理解啊。好，我们休息十分钟，好，再来解释。